大家好，欢迎来到低音周报，低音带你回顾一周世界大事。今天是2024年4月27日，我是本期的主播思谈。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本周两则自然灾害的新闻。近日中国华南西南持续暴雨，其中广东北部为降雨核心区，广东省平均降雨量为 121.8 毫米，截止今天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失联，数万人被迫疏散转移。4月26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十余趟列车停运。同样在本周，受到厄尔尼诺气候影响，坦桑尼亚出现暴雨天气。坦桑尼亚总理表示，暴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强风天气给当地带来巨大损失。目前洪水已造成155人死亡、236人受伤，大约20万人和超过5万1000个家庭受到影响。暴雨也影响到周边的肯尼亚和布隆迪，造成了人道危机。坦桑尼亚官方警告，该降雨可能会持续到5月份，并敦促受影响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本周第二则新闻，我们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当地时间周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上海，开启了他的访华之旅。这是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之后，今年第二位美国政府高官访华。两位官员访华侧重点有所不同，耶伦之行在于产能过剩，而此次布林肯出访重点在芬太尼控制和中国援助俄罗斯。周五在结束行程前的记者会上，布林肯称自己向中国重申了美国的严重关切。他说，中国是许多重要军民两用产品的最大供应国，比如机床、微电子，对制造弹药和火箭推进剂至关重要的硝化纤维以及其他产品。莫斯科正在利用这些产品加强其国防工业基础，而这个国防工业基础正在大批量的生产火箭、无人机、坦克和其他武器。普京总统正利用这些武器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摧毁其电网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杀害无辜的妇孺和男子。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俄罗斯将难以维持对乌克兰的进攻。就在布林肯出访前，《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的消息称，华盛顿正在起草制裁措施，威胁要将部分中国的银行踢出全球金融结算系统。他们希望这样可以阻止中国继续给俄罗斯输血。而在中方的官方新闻稿里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在中国外交部吹风会的稿件中，中方批评美国搞小圈子，遏制中国。稿件称，美方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双方最后达成五点共识，包括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接触。纽约时报4月26日的文章指出，两国之间合作空间在急剧缩小，冲突的风险在扩大，但双方都努力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布林肯访华期间并没有谈到 TikTok 的问题，但就在4月24日，也就是本周三，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法案，其中包括 TikTok 禁令。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目前都已通过这项立法，而拜登签署意味着这项禁令正式成为法律。该法案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在一年之内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 TikTok 将会在美国境内的手机应用商店下架。 TikTok 方面表示会提起上诉，他的 CEO 周受资也发布视频称，请放心，我们不会离开，事实和宪法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预期会再度获胜。字节跳动公司也表示，公司没有计划出售 TikTok。 实际上即便字节跳动有这样的打算，它也无法出售，因为在2020年中国政府更新了出口限制规则，涵盖其认为敏感的各项技术，其中就包括个性化推荐引擎技术。这也意味着，如果字节跳动要出售 TikTok 给美国的收购者，必须要先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拜登周三签署的法案之中还包括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法案，这项法案总计953亿美元。拜登称，法案签署完毕之后，武器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运往乌克兰。他还说，这会让世界更加安全。但对以色列的支持却让拜登在国内遭到了反对声浪。自巴以开战以来，加沙地带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本周巴勒斯坦官方称， 在加沙两所医院中发现了乱葬坑。4月23日，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确认了这个消息。加沙中部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和北部加沙城的西法医院周末发现了数百具深埋地下被垃圾覆盖的尸体。纳塞尔医院共发现283具尸体，其中42具尸体的身份已被确认。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言人说，死者中据称有老人、妇女和伤员，而其他人被发现时双手被绑，衣服被剥光。根据以往案例的经验，乱葬坑通常是战争犯罪极为重要的证据。2001年在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审判中，受害者蒙眼双手被绑，就足以证明这些人并非是死于交火。以色列媒体引用图像材料分析称，纳塞尔医院附近的乱葬坑不是以色列军队所为，它在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势抵达之前就已经存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呼吁对乱葬坑事件进行独立调查，他说，故意杀害平民、被拘留者和其他失去战斗力的人等于犯下战争罪。巴以冲突也引爆了美国大学校园示威抗议活动的导火索。4月18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内马特·沙菲克在国会听证时表示，将会采取措施应对校园中的反犹情绪。随后，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们在哥大校园里安营扎寨。4月19日，警察进入哥大校园，逮捕了超过100名活动人士。警察介入引发了学生的怒火，并在全美引起连锁反应。哈佛、耶鲁等精英大学内都出现了示威浪潮。目前，校园示威仍在继续，低音会持续关注。在这里，低音推荐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学生领导的抗议可能不完美，但不代表他们不对。作者亲历并记录了哥大示威现场，给出自己的思考。4月25日，纽约州最高法院以4票对3票推翻了2020年对哈维·维恩斯坦做出的性犯罪判决。对好莱坞著名电影制作人维恩斯坦的判决是开启全球 MeToo 运动的标志性事件。2017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等媒体发表报道，披露维恩斯坦性侵和骚扰多名女性。报道刊登后，不断有演员和模特站出来对维恩斯坦做出类似的指控。2020年，维恩斯坦在纽约州以性犯罪重罪被判刑23年。同年，加州检察官也起诉了维恩斯坦。2023年，洛杉矶法院对维恩斯坦判刑16年。这意味着他在纽约州服完刑期之后，会被转移至加州继续坐牢。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庭推翻判决的理由是，之前的主法官允许检方传召多名女性出庭作证，这些女性指认维恩斯坦性侵或骚扰了他们，但这些说法全都没有提起正式的指控。法庭称，在此案中，这样的证词会在陪审团面前贬低被告人的人格，但却无法证明他们在针对他们提出的刑事指控方面的可信度，这是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对维恩斯坦案的受害者们而言，这样的裁决非常令人失望。第一位站出来指控维恩斯坦的女演员阿什利·贾德称，这个消息对幸存者不公平。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塔特尔表示，他们将竭尽所能重审此案，并坚定不移地履行对性侵幸存者的承诺。不过，即便纽约州的法院宣布重审，加州法院的裁决不会受到影响，维恩斯坦仍需在加州服刑16年，但他的律师表示，他们同样会在加州提起上诉。维恩斯坦律师团队的负责人艾达拉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知道维恩斯坦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有些人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不受待见，但我们仍然必须对他们公平地使用法律。在节目的最后，还是来说一则好消息。4月23日，欧洲议会以555票赞成、6票反对、45票弃权，通过了一项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商品的法案。该法案还需要得到欧盟理事会的正式批准。法案规定，欧盟成员国政府或执行委员会可以调查可疑商品供应链和制造商，初步调查结果需在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商品被发现使用了强迫劳动，那么将无法在欧盟市场内售卖。这项法案的提起是源自于一些议员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担忧。2021年，美国就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商品进入美国，而中国政府一直在否认新疆有侵犯人权的行为。 以上就是本周要介绍给大家的重要新闻，相关新闻链接请查看低音网站 www.diyin.org 或者查看本期播客的文字介绍。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四月份就要过完了，我们五月再见。